第三部分，交流与问答。一，关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。答：关于王阳明，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一切，其实是我们内在投影出来的像。因为低维是高维的投影，所以三维或者四维以上的空间全是在我们的内在，也就是说高维空间并没有在外面。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是讲到了宇宙的本质，一切来源于内在。所以说你没看到花朵的时候，也就是和这个能量的渲染没有发生，也就是你的意识没有去渲染这个能量。我们有什么认知，我们就会渲染出什么样的像。当你没有去起这个念去渲染它的时候，你是看不见的。当你有了这个意识，这个像就会呈现在你的意识中。当我们按照我们三维的习惯，会认为那些存在是所谓的客观，也就是说因为它存在，是我遇到它我才会看到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王阳明的问题还可以跟另外一个相对应，就是关于《坛经》中幡动、风动和仁者心动的故事。我们看到幡动，知道幡动是因为风吹，那风动是因为什么呢？答案是仁者心动，也就是我们的认知，我们的意识在动。二，问，请老师解读张载所言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答，所谓的天地，其实古人意识中的天地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天地，它实际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，它包括了整体的内在。所以它讲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，实际指的是我们的内在和我们 N 维宇宙 N 趋于无穷大是一体的，也就是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宇宙实际是在我们内在的。所谓为天地立心，这个心是万民之心，这个万民之心是合一的，达到 N 为 N 趋于无穷大。因为每个人内在是具足圆满的，所以具足圆满的 N 为 N 趋于无穷大和灵为是合一的，所以为天地立心立的是这个心。为生民立命，实际上当我们立了心以后，我们在现实的生命状态就被这个心所引导，也就是我们会探讨到生命的根本意义。为生民立命，也就是人的天命、使命，是一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为往圣继绝学，所谓往圣，指的是我们人类传承下来的这些智慧学说。实际这些智慧学说都是高维的投影，那高维的投影随着它的时空演绎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，它在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以不同的语境表达出来。所以为往圣继绝学，实际是指在每一个当下时空都能够跟高维智慧连接。为万事开太平，指的是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的一种高度的和谐。当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和谐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时空能量关系是一种自然、自在、喜悦、快乐的呈现。三，问，关于正弦波、正负能量。答，实际上我们在解读正能量的时候并不是用这个，因为正和负是同时存在的。在正弦波中，正和负、阴和阳是同时存在的，并不能说阴就是负能量，阳就是正能量。正能量指的是什么？ 其实这里要加一个字，就是正向能量，也就是提升自由度方向，提升维度方向的这个能量，也就是指向高维度的这种能量状态叫正能量。而限制自由度，自由度往下沉，自由度维度降低的能量状态叫负能量，也就是负向能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正负能量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理解所谓正能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，否则这个正负的平衡就有不同的意义。四，问，我们在三维的世界里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感知多维？答，关于在三维空间感知高维，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法门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我们把它们统称为高维实践。比如说持咒、诵经、打坐、冥想以及祷告，其实这些都是在做高维实践。如果要了解它的话，实际上都是在跟内在的高维空间做连接。五，问，零维和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为什么使用维度这个概念？答，零维和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共同点，就是它们其实都包括了宇宙中的所有信息和它们的相互关系，这叫宇宙全息律，也就是实际它们所包含的内涵是一样的，就是零维也具足宇宙一切智慧和它们的相互关系，那 N 维 N 趋于无穷大自然也包括一切，所以它们俩叫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这也是道的根本属性。维度实际上只是借用这个描述，借用这个维度的科学语境来做一个描述。我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研究里发现，这个语境跟所有的宗教逻辑系统、智慧系统之间的关联非常容易，而且当他们能够关联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互相印证。科学语境只是一个工具，借用这个工具，不同的系统对空间有不同层次的分解，有九重天，有三十三重天等等。分解的方式就像切蛋糕一样，切的方法不同，但它的本质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选用这个多维的概念？是因为借用它是现代人的主体逻辑，是科学逻辑，这个语境比较容易被接受而已。六，问，高维除了跟宇宙信息、宇宙秘密有关，对于现实物质世界指导意义有哪些？答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因为我访问过很多成功人士，我问过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，你做人生最重要的决策的依据是什么？我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，是直觉。实际直觉是来自高维的信息，而灵感呢？所有的科学的发明最初都源于灵感，其实灵感也是来自高维的信息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的成功的背后，是我们跟我们内在高维连接的状态决定的。你去模仿来的成功根本就不是成功，我们在内在跟高维连接，这叫内圣。而在现实中相信我们和内在连接的结果，而又执着地去实现它，这叫外王。所以在我们传统文化中，内圣和外王指的是内外合一。当我们跟内在高维智慧连接，而我们内在自由度提升，超越我们的认知障碍的时候，在那一个当下，我们会体验到一种喜悦，部分宗教管它叫法喜，基督教叫圣灵充满，这种喜悦是我们三维物质世界的体验无法比拟的。而当我们不断地在自己内在突破我们的认知障碍的时候，这种喜悦会持续地呈现。所以真正跟内在高维的这种连接，会让我们的生命状态充满喜悦、自在、快乐，充满创造力。它是真正幸福、自在、快乐的源泉，也是我们在现实中驾驭我们的一切，超越一切障碍，超越我们自己的唯一方向。 也就是提升意识能量自由度，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。七，问，多维理论是不是仅仅是一种说法？答，确实仅仅是一种说法。一套描述的系统，它是基于数学逻辑上证明的，实际是用数学归纳法进行不同维度之间事物关联的验证。数学归纳法可以通过一维和二维的关系来验证三维和四维的关系，进而可以验证 n 减一维 n 趋于无穷大和 n 维 n 趋于无穷大的关系。它里面对应的逻辑关系和数学定律没有变化，只是每多一维便多了一个变量。在线性几何里面，简单到所有问题的处理最终归结为降维处理，公式相减去变量，去掉一个变量就是一次投影的完成，就是一次降维，最后降到一维的时候就是一道算术题，就非常简单了。如果真的要从高维去证明，必须需要高维实践，所以多维理论和数学归纳法它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。八，问，不见本性，学法无益，请详细讲解。答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本性是什么？本是根本。什么是根本？ n 为 n 趋于无穷大，最高境界投影源就是根本。我们不去跟这个境界连接的时候，那些所谓的法就像不同的上山的路，我们在山上走任何一条路意义不大，而且还可能会很危险，可能会驻足在某个山头上不去下不来。我们不以最高境界为生命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在中间的层次被自己有限的认知障碍，所以容易形成法执。法执比较难突破，比如我们从三维出发走到了一个山头，发现另一个山头更高，你又不舍得下来了，即使下来又发现山外有山没有意义。只有本性在高维，在天上，不在山头上，登天的路实际才是本质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最高境界的天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，这也是我们东方智慧的精髓，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。看这个宇宙一定是在最高境界看整体宇宙，从整体宇宙看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时候是从上往下看，这是东方智慧的精髓，是高维引领低维，而高维的终极是道，是在 n 为 n 趋于无穷大，那叫本性，也叫自性。在那个境界上看宇宙万物的时候，任何法都是在本性之内的。上山的每条道你都能理解，否则你可能就在山下困惑，在不同法门之间进行抉择了，那就是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了。九，问，见识有限很难突破，怎样可以感受自己穿梭维度了？答，其实我们的见识有的时候反而是障碍，内观已经不是靠见识了，内观到的是智慧，见识很多都是知识，是表层信息。真正的突破实际往内找，所谓穿梭维度都是在我们内观过程中出现的，不是在外面学习得到的。相反，我们有对知识表象执着的时候，在我们记忆里连接的时候，往往变成我们与智慧连接的障碍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知障。如果我们把知识当作发酵智慧的酵母，现实中的每个知识的背后都有它的高维能量关系。如果到了能通过知识理解它背后的高维能量关系的时候，这个知识就是启发我们智慧的。十，问，如何理解纯度与专注度？答，纯度实际是指波的纯洁性、单一性，就像是单色光，比如激光。首先前提它是单色光，都是单一波长，这就是它的纯度。专注度指的是它的聚焦度， 相当于拿一个放大镜把光聚焦到一点，这一点上产生的作用比散射光的作用大得多。我们大部分人的意识能量是离散的，而且频谱太复杂了。当我们把我们的意识能量调制到相对比较纯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是以一种能量属性作为调制的话，这就是所谓的纯度，它能够在现实中起到作用。就像激光能够切割、打孔、焊接，因为第一，它是单色光，纯度高，它能产生共振；第二，它可以聚焦于一点。激光把能量整个集中在很小的一点上，这就是所谓的专注度。激光的属性正好可以解释纯度和专注度，这两方面确实不一样。近代科学也在不断的研究，量子物理在研究人的意识的时候发现，现实中人对一件事情、一种事物、一种想法在意识中保持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。如果能够把一种意识持续保持的话，那这种意识在现实中呈现的概率会急剧提升。这就是秘密里面说到的吸引力法则的关键，它能够在内在造一个像，持续的观想这个像，这个像在现实中呈现概率就急剧提升。我们把它称之为能量设计，也就是在源代码、源程序空间去设计在现实中要呈现的像，把它投影出来，这就是秘密里讲到的所谓的吸引力法则。11，问，把知识用出来就是智慧吗？答，把知识用出来就是智慧，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。但是智慧和知识的关系是，智慧是投影原理的信息，知识是投影出来的像。它们之间实际是这么个概念。把知识用出来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没有跟自己内在连接，只是把知识当工具在用，这个跟智慧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实际上，如果领悟到了知识背后的智慧，通过知识把自己带到了更高的维度，或者在内在超越了知识的障碍，而对整个时空有了更完整的认知，这种超时空的能量驾驭才是智慧。但确实，现实中很多人认为，我能把知识用出来就是智慧。用出来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当知识的奴隶，只是把知识当工具，在知识的限制之中去使用它。还有一种是超越了知识，是驾驭知识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创造知识，而对知识的创造体现的才是智慧，如乔布斯。所有人类的发明家、成功的企业家，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就在创造着所谓的知识。12，问，佛家所讲的渐修与顿悟的不同修行方式，如何用您所讲的科学语境来解读？哪种方式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修行道路选择？答，比如说去杂念，去掉这个三维的杂念得四维，四维的杂念去掉得五维，从下往上的这种方式，我们把它称之为渐修。渐修的四句偈的代表是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实际上顿悟的这个法门是去掉任何的相，破一切相。禅宗的禅实际就是离一切相的意思，所以顿悟是直指恩为恩趋于无穷大。但是实际在现实中每一次开悟其实都是一个顿的当下，其实渐修和顿悟是交织在现实当中的，每一次提升，每一次当下的提升，在那个当下都是一个顿悟的过程，而在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，它都是以渐修作为基础。所以渐修实际是高维实践的实验条件的打造，顿悟是这个实验结果的呈现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它讲的是究竟的，在恩为恩趋于无穷大的境界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这些相的，既没有树，也没有台，更无尘埃。 13. 问，个人的因果报应和共业的因果报应如何来从科学语境来认知和超越？答，其实我们的共业就是所谓我们的集体潜意识，就是我们的公共认知，也就是所谓的公知，它是由我们的知识传承下来的，是由我们人类的现实跟这个物质世界的所谓经验知识传承下来。比如我们把眼前的这个物体叫桌子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桌子是人给它的定义。当大家都管它叫桌子的时候，这个桌子就形成了一个集体意识，这就是共业。这个业报和因果报应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业报它是一个纵向认知，是投影源和投影的关系，而因果报应是一个横向的能量关系，它是对等能量的对应关系，也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。你有什么样的认知，就会投影出什么样世界的像，这是业。业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以不同形式呈现。因果跟业有一些不同，它跟你的一个行为相对应，是两个对立的行为或对立的事物的呈现，它跟业报描述上还有一些差异。这个业是哪儿来的呢？是对念的执着。所以说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你只要执着一念，这一念就可能投影到现实来，形成现实的业报。14。问，怎么看待三维空间的名、利、财富、地位等等，也就是福报？答，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，能量的呈现分有形的和无形的。什么是福报呢？要先说福德。福德是什么？德是自由度，是我们能够掌控的空间范畴。所以福德就是三维空间我们能够驾驭的空间范畴。它是跟什么东西相关的呢？就是情商，也就是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就是你心量有多大，你就能驾驭多大范畴的事物，这就是福德。福德转化成现实的呈现就是福报，福报就是三维能量的呈现。
Thank you.